再来看第三章，以西结书第三章第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那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响声。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极愤，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提勒亚毕，住在加巴鲁河边的贝罗的人那里，到他们所住的地方，在他们中间悠悠闷闷地坐了七日。十六节，过了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你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然后二十二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巴，以致你哑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先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当我们继续来谈论你自己的话，来交通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吹气在你的话语上，主啊，叫我们里面能够醒悟过来，我们能够知道当人在外面说话的时候，你在我们的深处说话。我们求你圣灵做解释的工作，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个真的看见异象的人，结果神有话要对他要说，因为他要打发他去做先知。但是呢，神在他身上必须有预备才可以。那整个的预备呢，就是根据他所看见异象的，他所看见的异象。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他神叫他的话吃下去，意思就是说能够消化成为他身上的每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他当然就结果在他身上会产生一个结果，因为神的话呢是带着是两刃的利剑，是带着能力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个话在他身上要产生的结果，就是叫他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可是呢，当我们记得啊，虽然他看见了异象，他也听见了这异象，那甚至于现在神要叫他起来开口吃，所以呢，现在主教导他需要把他的话存在他的心里。那么把他的话存在他的心里，意思就是说仿佛思想。那最后呢，你看见说这个话在他身上，虽然外面的是哀嚎叹息悲痛，那里面呢却口中觉得比甜其甜如蜜。那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话跟意象到底什么关系。我们知道保罗他在大马色路上已经看见了神荣耀的意象，他已经看见了，他的确碰见了大光，他遇见了我们的主，所以他能够说神的荣耀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可是呢，一直等到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差不多是我们可以说差不多是二十七年以后，差不多是二十七年以后。你想想看，经过了二十七年神的工作，他终于呢就能够把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因为现在慢慢他长大了，神给他话了，所以他有话就能发表他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那虽然我们知道他在大马色路上他的确看见了亮光， 那么到底大马色的意象是怎样控制他一生，那么乃是等到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二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才明白过来。那么到了以弗所书我们知道说那个意象仍就是意象，是支配了他一生，可是呢只有他一个人看见，他不可能叫别人看见。如果要别人也看见他所要看见，一看见就需要什么，就需要神的话。所以这么27年来神的话在他身上储蓄再储蓄，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的的确确有足够的话能够发表他所看见的意象。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人今天看见意象是一件事，但能不能传递意象是另外一件事。所以你必须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增长，必须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消化，那么我们爱慕主的话，让主的话在我们身上能做改变化的工作。所以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你有足够的话就能够发表神所看见的光。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所以能够写第一章给特别很清楚的描述他所看见的意象，而且特别到最后几章你看他能够描写圣这个在神心目中的圣殿应该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不只有意象，而且他有话。所以等到他真的写在以弗所写书的时候，你不只看见他有意象也有话，他是用这些话来发表他所看见的意象。所以话跟意象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的，是完全是不能够分离的。那么他不只有神的灵，而且有神的话，那么现在更重要的就是有神的手。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的从12节一直读到第三章的末了，你就看见神的手就在他的身上。那么神的手在他身上完全根据神对他所说的话。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就是说他能够有一个额头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那是因为圣灵不止进到他里面，不止对他说话，把圣经的话再说一遍，而且呢神的手圣灵的手在他身上就开始雕刻他了。所以没有多久以后他果然能够被神来使用。所以等到他开始起来被神使用的时候，他的确有个额头像金刚钻一样，因为你的脸要我必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那本来以西结不是这样的，但是因为以西结有个非常的使命，所以神在他身上就有非常的雕刻。那么所以不要忘记，就是说意象在先，然后根据意象就我们听见神对我们说的话。那神对我们说的这些话不光是客观的，乃主观的，能够消化它，能够反复思想它，能够默想它。所以这样的话神的话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就好像成为我们身上的肉，成为我们身上的血一样。那么等到神的话进到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自自然然神的灵神的手圣灵的手就借着这些话在我们身上就做雕刻的工作，就改变我们。所以等到以西结起来被神用的时候，他有一个额头是他有一个额头是硬过他们的额头，他有一张脸是硬过他们的脸。那这个不是本来以西结这样的，乃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那更重要的是神的手在他身上。所以当你仔细读以西结书，你看见一面你看见神的灵，一面也看见神的手。那么最有意思的就是14节，因为14节一面给我们看见神的灵，一面给我们看见先知的灵，我的灵，还有最后呢给我们看见神的耶和华的手。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圣灵的同在在我们灵的深处会产生个结果的。然后最后呢你看见神的手圣灵的手就在我们身上雕刻我们。所以这个14节呢是很重要的一节，就是说圣灵不只让我们看见异象，而这个异象经过了神的圣灵的手，就是十字架的雕刻，结果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天职。 所以异象加上十字架才变成天职。所以如果现在以西结要从神的手中接过天职来，那么很清楚的，他不能只看见异象，他不能只传递异象，他这个人是受异象支配的，而且也让异象来改变他。所以本来他额头不是那么坚硬的，现在你看见他的脸能硬过他们的脸，他的额能够硬过他们的额。所以这就是神的手，圣灵的手在这是所做的。那么我们看这些工作还是跟异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第十二节，那是灵将我举起，那这个灵当然还是圣灵，还是灵叫活物走，这活物就走，那么灵叫活物动，那么活物就动。所以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他们完活物完全受圣灵的支配。所以当你真的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那么你就会发现那个，因为那个异象常常在我们的眼前，所以神的灵呢就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所以圣灵工作的时候还是跟你异象离开不了的，明白吗？本来异象是平面的，对你来讲不是立体的，本来好像你只看见了，你并没有听见，但现在呢你听见了。那为什么听见了？因为圣灵将我举起，所以我就听见了。那我听见的和我所看见的异象是有关系的，因为当我看见异象的时候，我看见不是有轮子吗？所以轮子转动的时候，震动的时候，不是有声音吗？还有呢，活物这个旁边不是有翅膀吗？当那个 活物翅膀相碰的时候，那么我们当然就听见声音，像大水的声音，又像什么呢？又像大能者的声音。所以证明什么？证明神是说话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不只听见神有话要说，而且你知道神说话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你明白吗？前面第一章给我们看见大能者的声音，但是我们不知道声音是说什么。所以你看呢，第十二节，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下面有内容的，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有声音，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听见宝座上有声音说，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的所在，只要神的宝座在哪里，神的所在就在哪里。所以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所以感谢主，现在呢你不光客观的看见了异象，而且也听见声音说从里面，而且那个声音是很具体的声音，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该称颂的。然后下面接着说，我又听见那活物翅膀相碰，与活物旁边轮子旋转震动轰轰的声音，于是灵将我举起。所以这些呢，不要忘记他所听见的话，还有这些圣灵的功，你看见吗？就是因为圣灵的将我举起，所以我就听见了。那不止听见了，而且呢他要带我而去。所以你就知道说他就不光停在加巴鲁河边，所以你看见根据这个意象，这个意象呢会把会改变，会把会会会叫他，会叫他不停留在原来的地方。所以十四节说，于是灵将我举起带我而去，我心中甚苦，灵性奋急，并且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我就来到了提勒雅毕，住在加巴鲁河边贝裸的人那里。你知道在加巴鲁河边有个地方叫做提勒雅毕，这个其实就是 Tel Aviv。 我们知道说等到后来以色列人呢，他们不是回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吗？他们到了 Tel Aviv， 他们因为是读圣经的人，他们就知道当时是加巴鲁河边有个地方叫 Tel Aviv。 所以现在呢他们回到了这个以色列，他们结果呢现在我们知道说这个 Tel Aviv 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城，除了耶路撒冷之外是个商业城，而且飞机呢多半是在 Tel Aviv 降落的。所以 Tel Aviv 其实就是圣经中的提勒雅毕，就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翻译，但其实呢原文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圣灵呢，就把它举起来，就把它带到什么地方呢？就带到